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圣经的释经学啊，我们讲到第八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名字的意义啊。名字，圣经有很多的名字啊。那圣经的人名，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可能对于名字不大熟悉啊，不大容易记。我们看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啊，你对一个不熟悉的东西，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会读得很辛苦，可是你读多了之后，这名字越来越熟啊，越来越熟，渐渐你就对圣经会越来越熟啊。所以现在你们知道很多圣经的人物吗？啊，圣经的人物他们有很多的名字。我们基督教所用的这个名字啊，比如说像彼得，对不对？ Peter 就叫彼得。那天主教他用的就不是彼得啊，大家知道天主教怎么用？他就是说伯多禄啊，伯多禄。我们读马太，对不对？他们读叫做啊马窦，你们听过利马窦啊？利马窦哈、啊，哎，什么叫利马窦？就是马太啊，就是马太哈、啊。还有若望哈、啊，以前有一个教宗叫做若望，保禄二世，对不对？那我们读谁是若望？若望就是约翰。那保禄呢？保罗，保罗哈。所以你读圣经，对不对？我们圣经很熟，可是你一旦读天主教版本的圣经的时候，你哦，怎么从头又开始啊？从头又开始，只有耶稣是一样的耶稣啊。你看耶稣的门徒很多写的都那个字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名字的，它有我们现在读的是因为翻译哈、啊，译音 Peter 啊，彼得 Peter 好、啊、Petros， 每个不同的翻译它就有不同的音译哈。啊，那我们在讲名字的意义，就是说哈，其实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你们的名字有没有你们的意义啊？你们想到说我为什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名字是父母取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名字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叫做人，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人又可以分类，分成什么男人跟女人，对不对？哇，一群男人一群女人啊，那这个生的孩子啊，你生了一个，你怎么样？一个叫老大，生第二个叫什么？老二。如果你生很多的话，你预计要生很多个，那你要给他起名，起名起了到最后很麻烦哦，干脆叫第一个叫做大郎，然后二郎三郎，有没有这样取的名字的？杨家将嘛，杨家将啊，大郎二郎三郎，然后这样子一直排下去哈。如果你预计这个人很多哈，所以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每一个人被造的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所以有了名字呢啊，就显出你的特性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哈，他叫做他的笔名叫做林婆妙妈，有没有听过这个？什么叫林婆妙妈啊？林婆妙妈，她的先生姓林，就是姓林的老婆啊。她的女儿叫妙妙啊，所以她是妙妙的妈妈。所以林婆妙妈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她一样啊，刚刚好，这个姓林的一个老婆，然后这个妙妙的妈妈啊，除非你的女儿也叫妙妙啊，这样子。所以她取的这个名字就没有人跟她一样了，对不对？那如果你给她取名叫做，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叫 Amy， 对不对？有没有听过 Amy？ 叫 Amy， 哇，很多人就回头了。对，你到底叫哪一个 Amy， 对不对？所以名字，你看到名字它本身，你虽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可是很多人会撞在一起啊。所以你讲 Amy， 好多这个 Amy， 所以我们怎么去分呢
？Amy，Amy
牧师，对不对？或者姓他姓陈，好，姓张，姓林。但是也有很多人同姓啊，姓林是一个大姓啊。哦，我们叫 Amy 林就有好几个。Amy 张也是一样哈，那你要怎么分呢？
他的职称
啊，职称，或者说他的太先生哈 ，Paul 的 Amy， 什么叫 Paul 的 Amy？ 他的老公就是 Paul 的 Amy， 你就知道。所以这个名字这个东西哈，就是因为我们受造，我们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啊，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啊，比如说你家生很多的狗，对，那狗的话，哦，一窝狗，你会不会给狗取名？你要给取名嘛哈。每个狗都有一个名字啊，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好像人长得都一样，从动物从 或者说老外看我们中国人怎么大长得都一样，可是我们每个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啊。所以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代表这个人他的特性，每个人都他都有一个独特性啊，所以他取了一个名字。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名字也是同名啊，同名，然后呢我们加了个姓啊，加个姓，就说你爸爸是谁，你爸爸姓什么，那你就有那个名字啊。可是发现也有这样子的很多几率嘛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几率。那在外国的名字里面，很多人叫约翰，很多人叫彼得，很多人叫那个啊。你看这个名字，它只有这几百个名字，可是世界上有多少人啊？这个美国有多少人口？你就知道说会有很多同名同姓的这种情形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名字的这个独特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一旦给他起名字之后呢，就是你跟他就有一个关系啊。以前约翰米勒跟我们讲说哈，他家养了鸡啊，他家养了羊，那鸡被生下来之后啊，就小孩子跟他玩哈，玩久了之后就跟他有感情，你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对，给那个羊取名字，给那个鸡起名字。那他说糟糕了，你一旦给他起名字之后呢，有一天怎么样，约请客啊，你要杀鸡宰羊啊，怎么样？哎呀，你要杀约翰啊，你约翰等于是他的一个他的朋友了啊，你跟他有个关系了，你就发现你下不了手啊。所以我们在讲到你跟他取名字的时候，你就跟他有了个关系啊。那世界上我们看世界上不只是有生命的物啊，有名字，没有生命的物有没有名字？也有名字啊。你看你树有各式各样的树，那树有没有名字？树也有名字啊。那山有没有名字？山有名字，河也有名字哈。我们看是比较大的，那在小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的人造的有没有名字？你盖一栋大楼，你要不要给它取名字啊？台北最高的大楼叫什么？101，对不对？你有个名字在那里啊。你造一个船，要不要给它取名字？你知道五月花号，所以船也有名字。城市也有名字，什么都有名字，所以有生命的物，没有生命的物，其实都有名字。你知道，人神造的就是这样子哈、啊。那甚至一种我们讲原子有它的名字啊。那所以我们在看到的这个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名字。你看，神在创造的第一天的时候，他怎么说？神第一天的时候，他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然后接下来神怎么说？神有没有称这个给他名字啊？什么叫光？你要说啊、哦，这个东西叫做光，对不对？什么叫做暗，对不对？这个东西叫做暗啊。所以白天，哎，你就称叫做光嘛啊。你看，在第创世纪的第一章啊第五节，刚开始第三节讲，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啊。然后神称光为昼，对吧？神就称呼嘛，啊，给他起名字，然后称暗为夜，然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了光，有了暗之后呢，哎，你要把它界定、定义出来，所以它有一个名称。所以你看到这个名字的这个意思哈，不是局限于在人这个方面，在所有的受造之物，只要一存在的，它的特质、它的一些特性，它都要给它起一个名字啊。包括我们讲到牛顿的自然定律，哈，力量哈，有很多的力，有的叫摩擦力，有的叫做什么，有的叫做动力，有的叫做这个地吸引力，哈，有的叫电磁力等等等等的，这些它都有它的名字。如果你去看一下，神继续在造哈，然后呢，第二天他就造出空气，有没有？那空气就是空间的意思哈，空气上的水就分开了啊。然后呢，神称空气为天啊，称这个空气，称这个穹苍，那是 heavens 啊。然后来，大家天上他就安设一些星星、月亮、太阳，把星辰安置在哪里呢？安置在天上。然后到第三天也是一样，我们看第三天呢，他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四周就要成了。然后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啊，又有一个名字出现了哈，有一个叫地，有个叫海，好，所以我们看这些所有受造之物，都有它的名字哈。到后面呢，有了这个名字之后呢， 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安置在哪里，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啦啊。然后到最后后面啊，他就做了很多有生命的物，那生命的物有的在海里面的哈，有的在地底上的啊，地上的也有的是在天空中的。所以之前神已经定了这个东西，有地有海，对不对？有穹苍有天空，那活物也就在这当中了啊。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受造主，你只要一存在啊，不管是空间，不管是时间，不管是什么啊，它都有一个名字啊。所以名字重不重要？所以名字很重要啊。那到后面呢，神造的叫做人哈、啊，神造这个人，他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啊，给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了。神有没有给这个人取名字啊？神称他为什么？为人哈，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二节哈，这个人跟其他的活物不一样啊。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不对？啊，有灵的活人。那这个活人是活物，神也造了很多的活物，对不对？所以活物跟人、动物跟人有什么不一样？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地上的尘土造人哈，然后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啊，然后呢，重要的是在第五章，在这边也讲说哈，神创造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哈，他造人的样子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什么？为人，对不对？神有没有给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人啊。那人开始之后呢，人只有一个人就很好说了啊。可是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能都就是人人人啊，我们一家都是什么？一家都是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一家都是人啊。那讲到人人人人，哎呀，你也是人，我也是人，那这样也很奇怪哈。那后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哈，就神造人的时候呢，他是按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了之后呢，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以神就给人有权柄，有权柄做什么事情呢？他要管理神所造的哈。你看在第一章27-26节，你们就提到哈，用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叫他们去管理神所造的所有的活物。所以意思，神给万物他所造的起名字，你知道起名字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啊。一个做父母的给儿女起名字，表示你对这个儿女怎么样？有一个权柄，对不对？啊，这个儿女是从我这边出来的，所以我有权柄给他起名啊。你不能说，哎，隔壁的说，哎，我来给他起名，哎，你谁哈、啊？这是我生的啊，这是我的。所以我们看到你，不管是父母或者神在创造，这是神的哈、啊，所以神就有权柄给他起名字。那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人，对不对？叫人去管理地上的所有这些活物哈、啊。那管理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二章哈。啊，所以神也叫人怎么样去管理、修理、看守他所造的伊甸园。之后呢，啊，只有一个人了，只有亚当哈、啊。所以神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他要找配偶的之前呢，他就找把亚当哈、啊、找过来，然后把所有的活物他所创造的过去哈、啊、这些活物带到亚当的面前来，然后亚当会叫他什么呢？给他起名字哈，看他叫什么。如果我们看19节哈，第二章19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各样野地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的面前哈，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这就是他的什么名字哈。这个名字是谁取的？亚当取的哈。所以神他造的叫做活物，都会动的那个就是活物。可是那个活物呢，每个都有不同的特性，那这个不同的特性呢，不是神取的名字，是谁取的？亚当。所以由亚当来取名，对不对？所以表示亚当对这些活物有了一个权柄 authority 在这里了哈。那所以他就叫了哈，叫个名字，看有没有一个名字可以成为他的配偶的。结果有没有啊？就发现都没有啊。这个东西长得都怪怪的啊，鼻子长长的啊，他叫他叫什么？大象。脖子长长的呢？哎，手比脚还长的那个叫全身黑黑的，叫黑猩猩啊，是吧？那这没有一个成为他的配偶。那后来神就让他沉睡了啊，他睡了之后，他就取下一条肋骨，然后呢，神就取那个肋骨造成一个 另外一个啊，这个女人，那看亚当怎么叫她。结果亚当怎么叫？他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什么？女人啊。”所以女人，所以这个丈夫对这个太太有没有权柄？有权柄，对不对？你过去叫什么名字？啊，叫某某人，对不对？你嫁了丈夫之后呢，你就冠夫姓，呵呵，加上一个林伯，啊，本来之前叫美辰，那后来叫这个加上一个林字哈，因为是他的先生的关系哈，所以我们看神讲到一个取名字，你就是对他有个权柄在那里哈，所以这个人他就取的名字叫做女人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做父母的也有给儿子起名，对不对啊？这个所以第一个怀孕所生的哈，他生下来的那个也是人，对不对？他没有叫他是人，他叫他叫什么？就给他一个名字叫该隐。如果看第四章哈，第四章的第一节，那日哈，那人就是亚当哈。亚当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亚当这个字就是人的意思，啊，念起来就亚当。啊，亚当，亚当，亚当啊，人算什么？啊，这个啊，你竟顾念他，对不对？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那个世人的原文是亚当的儿子哈，人啊，所以我们看在原文上来讲，亚当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啊。那这个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一个人，对不对？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人。可是他要给他一个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该隐。该隐的意思是什么？有儿子啊，有儿子啊，我有了啊。那个是我生下来那个叫做儿子，儿子的希伯来文叫 Ben 啊。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叫 Ben 啊 ，Ben， 便雅悯，对不对？便雅悯的意思就是有个 Ben 字，对不对？那 Ben 字的意思就是这个儿子的意思哈、啊。他说：“哎，我生了，我得了一个男子哈、啊，叫做该隐。那后来呢，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亚伯哈，亚伯的意思是什么？亚伯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名字的意义哈。你如果知道亚伯的意思哈，你就知道它的意义在什么。亚伯的意思就是哀伤的意思，忧伤、哀伤啊，哀伤。其实这个字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有提到哈。你如果看到五十章，你可能只是读过去哈，都没注意到。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要查考圣经。你如果知道圣经的原文，知道名字的意思哈，那很多的信息你就会知道了哈。你看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哈，雅各死了之后，对不对？那约瑟就把他葬在迦南地，对不对？所以这是雅各他的遗愿哈，就把他葬到这个希伯伦那边哈。那结果他们在那边痛痛的哭嚎，对不对？他们哭嚎，为他们的父亲哭了七日哈、啊，在第五十章十一节，迦南的居民看见亚达河场的哀哭，就说这是什么？哇，这人干嘛？埃及人的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给你那地方取名叫什么？亚伯麦西，麦西哈、啊，麦西的意思就是埃及，跟埃及是同一个字哈、啊，翻译起来就 Mizraim 哈、啊，我们把它翻成麦西。啊，麦西的意思就是 Mizraim 的意思就是两条河。如果你看到埃及它的文化啊，它的地理位置，它是两条河汇集而成的一片土地哈、啊。所以我们讲到麦西所代表的是埃及啊，亚伯麦西是什么？哇，这是埃及人的一场很大大的啊痛哭哈、啊、哭嚎。所以亚伯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哀伤的意思哈、啊。所以亚当为什么给儿子取名叫哀伤忧伤？不晓得哈。啊哦，其实哈，我们在讲说神造人的时候，我们啊，聪不聪明啊？
聪明。
我们很聪明，对吧？你的智商有多少？以前人比较聪明，还是现在人比较聪明？你要说以前的人，我们是越来越笨啊！你要知道，我们是越来越笨。怎么证明我们是越来越笨呢？啊，其实可以证明出来啊。这个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东西，最近在思想这个东西啊。你知道我们的头脑哈、啊，为什么有些人智商比较高，对不对？有人就是比较迟钝。你说智商高是怎么看的呢？智商高其实是看他的记忆力有多好，他的理解力啊，然后他的判断力、他的组织能力、他的什么什么，对不对？有人就是这东西老是搞不好，为什么？因为他组织力不行嘛。 有人讲的东西，哎，告诉你，哎，怎么就忘了啊？有人怎么样？哇，过目不忘啊！你们现在读圣经是不是过目不忘？小时候，也不一定哈。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是可以发展，记忆力也是可以啊去发展。所以科学家在讲说，人的头脑怎么样？人的头脑其实是可以去发展的。所以小孩子的时候，你小孩子带他出去玩，对不对？哎，你自己回来，他回得来回不来？他就回不来了啊，因为不知道怎么长得都一样，对他来讲都一样。我们看不一样啊，刚才看到那棵树，你看我们从那个转过弯，那一个一条河一个桥，然后踩到我们家，对他来讲啊都是一样的啊，像那个羊如羊走迷啊，啊羊就会他没有办法认得那个路回来，所以一定要牧人在引导他。可是渐渐长大之后，长大到哎五岁六岁，他可以会自己回来，他就可以自己回来啊。你知道我很小我就会懂得自己回来我大概在四岁的时候差点走失啊，我印象还蛮深的啊。我爸爸带我去乡下啊，去一个地方，他是做木材生意的啊，去批货啊干嘛的，哇、哦、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不对？那后来呢，我爸的朋友就带我出去啊，他开个车然后就把我放下来。那时候因为我在家里讲客家话，那他们讲印尼话，有时候他的话我听不大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啊。我那时候我记得大概是才四岁吧，啊，四岁左右，啊，三岁四岁。那这个他忽然跟我讲说：“你这边等一下，干嘛的？”哈，好，然后他就嘘开车就走掉了，就愣在那边了。我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把我放下来？”哈，然后他好像去加油还是干嘛的？哈，反正我在那边看了不对劲儿，哈，那怎么办呢？哎，但是我知道说，哎，他刚才把我开车就过来这个街道，我好像有点印象，所以我就走。真的就走到这个我爸带我来的那个店里面哈，然后呢一看我爸爸也不在那里，我就傻就住在那边啊，大概听他们讲话啦啦啦，他们看了哎知道这个人是我爸的孩子，也就不管我哈，因为我那时候英语话也不大会讲。那之后呢，大概过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一两个小时，忽然我爸爸冲进来，他说有没有看到一名，有没有看到这个？我听到我爸爸很紧张那边讲，哎，看到我在这里哈。才知道说他的朋友跟他讲说你的儿子不见了，走丢了，但是我是自己走回来的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走回来哈。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你再小一点可能你就不知道怎么走啊，你就可能就会走迷失哈。所以我们看这些东西哈，就是说这是一个你的记忆力，你的这个地图的能力啊，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星星，对不对？我们看的星星是长得都一样吗？其实是不一样啊。现在这个时候是这样的，晚上七点，晚上八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啊，九点是这个样子啊，那个星星那个位置都不一样。我们在地球在转嘛，啊，可是我们看的都是一样。你们看到波浪，波浪这个样子都是一样，对不对？可是对有些人来讲，这波不一样。他一看到这个波浪就知道说，嗯，这下面有一个洋流，这个洋流是往这个方向走，那个洋流是往那个方向。然后看波这个海面的颜色，你就知道说，这个水底有多深，这个水底有多浅。你知道太平洋那些岛国的人哈，他们是怎么样子到夏威夷？你知道夏威夷不是在孤悬在太平洋当中吗？这个库克船长哈，这个到了夏威夷的时候，他也很惊讶，说哇，我们带着航海仪器才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可是这些人怎么没有什么文明？他们怎么来的啊？这个我们看到离这附近的陆地是很远啊，这不可能这个能够到那里去的。后来他们研究在太平洋那些诸岛的哈，发现他们是怎么样到那些岛呢？原来他们是讲到他们祖先哈，他们祖先的时候就是航海，那祖先告诉他们怎么样来航海到这个地方，就说我们看不是都是海茫茫吗，对不对？到底怎么走？他说，哎，不不不，你在这边海走的时候你就要看天上的星星，你知道你现在这里啊，你下次可以再绕回去，就看这个星星来判断。然后呢，看什么？看这个洋，这个海面，水的深浅，水的温度的。哎，现在是比较热，比较温。哎，现在是几月几号啊？它可以这样子判断。哎，然后看到那个风这么一吹，嗯，就闻到了这个有陆地的味道。对我们来讲，我们感觉都没有啊，都一样的。可是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呢？就是因为他们很聪明。那科学家就发现啊，我们现在这个人的大脑头脑能够发挥出来的啊，只有3%而已。可能你到5%你就是天才了。你要说爱因斯坦可能发展他的脑子发展到95%几的都没有用到，所以这怎么回事呢？ 神造人让我们，如果我们全部用到的话，我们就不得了，过目不忘。你看这东西，对，啊，学东西很快。你有没有看到很多资优生？我们念小学念六年才念得完哈，结果他两年就念完了，有没有这种人？然后中学念三年念完，他一年就念完了，对吧？后来发现啊，怎么十二岁就上大学了？啊，为什么？因为不，他跳级嘛，啊，所以我们学习很缓慢的，这个他学习很快，表示他智商很高。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说哈，以前的人哈，以前的人他给孩子取名字或什么，他可以判断，他可以看，他从生下的孩子，从他的这个眼这个样子啊，他就知道他未来的命运如何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说不是算命的一个问题啊，而是说从这当中可以看到，从一点点的这个经验，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你知道现在有个人工智能吗？人工智能啊，他们在发挥。最近比较热门的就是人工智能下跟人家下围棋啊，下围棋就把那个棋王都打败了啊。那人工智能它是怎么快啊？他们后来发现，人工智能只要给它一个程式输入进去之后，啪啪啪啪哈，它自己会判断，然后它自己会学习。然后他说他在一天的时间之内哈，他的本来从无知到哇，他就懂得很多东西。然后到第一天的话，他就已经可以胜过这个大部分的人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棋王都不是他对手了。才两天的时间，他原来从无知到知道，他可以这样子很快的学习哈，很快的学习。那所以我们在讲的说，如果你的智商很高的话，你学习能力就很快啊。比如说我们听到狗在叫汪汪汪汪汪，我都不知道干嘛，你听它一辈子，你都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可亚当听汪汪汪汪，哎，他肚子饿了，哎，他这个想要求偶，哎，他干嘛啊？他可以知道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的智商高到一个地步，所以有人在讲说，为什么现在电脑的人工智能的智商哈，如果按照人类的算法的，他智商可能到了智商一万，好或者几千或者怎么着，按照这样算来讲，比如说我们读十遍才能够把它背起来。他一看他就背起来，啊，笨的一点的人可能要读20遍才背得起来。所以你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智力，你所发展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在一点的东西，你就可以去判断之后，他就给他下一个定义，给他起一个名字啊。所以该隐也是一样哈，他生了该隐之后好高兴哇，之后该隐长大之后他就判断哇，这个孩子啊，本来我很盼望女人的后裔啊要拯救我们，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人。可能他最后会犯罪犯得更多。那生了第二个儿子之后，他就发现说，按照其实这样看起来，这个孩子哈，可能这两个孩子最后发展的过程哈样子，这个哥哥看起来是比较凶狠，这个弟弟看起来是比较弱，一定会吃亏，最后可能就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东西哈，所以我们在讲说，他为什么我们看给了起名字，就跟他最后的命运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有他的意义在这里面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他的起的名字，一方面来讲，有时候神会给取名字，有时候是这个做父亲的给起的名字。你从创世纪看的那些起的名字哈，特别是我们看起名字哈，特别在创世纪，你要把这些名字都把它知道它的意义哈，你就从这当中知道这个他这个故事，或者说神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哈。比如说我们再看下面几个名字哈。那亚当又跟他的妻子同房25节哈，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哈。然后呢，神他就说哈，意思说神另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所以赛特的意思就是代替的意思啊，他代替的意思，他代替亚伯哈。那这个代替有没有它的意义呢？也有它的意义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当人犯罪了之后，神就给人有一个盼望，将来女人的后裔，对不对？他们知道说女人所生下的这些将来要打破蛇的头，对不对？要打伤蛇的头，所以有一个盼望一个救主。可是生下来这个后裔当中，哎，你看到有该隐，给他取名叫有儿子啊。那另外一个叫亚伯，现在叫代替啊，叫赛特，其实都有它的意义。神的救赎的工作哈，你看也是借着亚伯要死，对不对？像亚伯献的羊羔啊，就像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然后赛特的意思是什么？赛特的意思就是代替，所以神做的这个拯救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代赎的做法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一下，是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摩士哈。 然后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那里我们看到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为什么这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呢？有没有它的意义？有它的意义。然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信息啊，神并没有解释，可是你从名字当中你就可以看到神所要表达的信息。因为这个人叫以挪士，你知道以挪士的意思是什么？以挪士的意思是人啊，也是人啊，但是人有很多种，有人健康的人，一般的人，正常的人啊，叫亚当。那以挪士呢，在希伯来文的以挪士的意思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啊，快死的人，很软弱很软弱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人越生啊，一代一代一代就不如一代，前面的很健康，到后面啊就越来越不行了。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以前的人都是近亲通婚啊，我们知道说近亲通婚的结果是你这个聪明才智还有你的体力，你的各方面你都会减，你就会消退啊。所以为什么到了我们现在不可以近亲通婚？以前为什么可以近亲通婚啊？没有那么多人啊。对，当然亚当夏娃原因是这个样子。所以该隐的太太是谁啊？就他妹妹嘛，很简单啊。然后以前的人都是近亲通婚，可是到后来不是生了很多人吗？啊，你发现哈，只要在三等亲之外的话就不受影响，那三等亲之内就会受到影响。那三等亲的话，可能就是你的智力或者体力各方面可能变成百分之打折嘛，80%。如果是你兄妹之间哈，这个二等亲的话，哇，那就可能百分之六十。你智商本来是100的，一变成60%多少，就变60了嘛，对。啊，60%的话，你发现智商60的人，哇，他走路他就回不来，对不对？他叫他穿衣服，叫他吃饭拿筷子，他可能就学不来啊，学得很慢，可以学，可能要学个5年才终于会拿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哎，这样不行，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社会就会乱啊，变得很多人需要有人去照顾，因为他不能打理自己。所以人的智商到了120的时候，那时候神才下了一个命令。下了一个命令说不可以近亲通婚。所以不可以近亲通婚是在什么时代才开始下的命令？是在摩西的时代，对不对？所以摩西之前有没有近亲通婚？亚伯拉罕跟他的妹妹啊通婚嘛啊，然后摩西的爸爸跟他的姑姑结婚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近亲通婚，可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之前呢，神允许近亲通婚，神就是叫人的智力怎么样，从我们假设亚当是智商是10000，对不对？他能够听到动物的声音，他就知道他的性情，给他起名字，你就知道他多聪明，对。那之后呢，一近亲通婚，哇，就减半，对不对？所以该隐可能智商是多少？5000，然后再来哦，变成2500，然后再一直下到好几代之后呢，一直到了摩西的时代的时候，这时候人说，平均大概在100，智商100、120的时候，这时候就不可以近亲通婚了啊。所以神他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
那是我有个问题哈，就说人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又退回去，对不对？像现在阿兹海默症哈，很多老人又回了什么？
对，所以这是什么关系？有时候年纪大了之后呢哈，本来我们的头脑，对不对？头脑的线路很通畅，年轻的时候很通畅，对不对？是，其实就是你的线路通畅的话，我们打电脑也是一样，你奇怪怎么这么慢，笨笨的，到底怎么回事？就线路有点不通了啊，里面杂物太多了，你要把它清掉嘛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人年纪大了之后呢，就开始线路有一点不通了，所以就开始哎呀，怎么记不住这个，记不住那个。
我说现在这么多啊，这很
好。所以这个东西跟那个又不一样哈，这是我们人类成长过程当中就会这样的现象。所以那些下围棋的人哈，那些围棋高手，以前年轻的时候哇。这个棋他可以算到200步，可现在年纪老了之后呢，他说哇，我已经不能跟年轻人比了哈。为什么那些下围棋很厉害都是很年轻的，20几岁、30几岁，你到了40几岁的时候你就已经跟不上了。不是说你的棋力那些不好，而是你的计算能力啊开始有点吃力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算的时候他算不过年轻人，年轻人一次可以算200步，哇，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可以算200步，我现在只算到50步，我就哦吃不消了啊，也塞住了啊，所以体力当然就比不过人家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所以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开始你的智力就开始越来越下退化， 意思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挪士的意思是什么呢？以挪士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快死的人哈。那软弱的人、快死的人呢？这里有他的意义。说那时人才求告什么？耶和华的名啊。所以之前人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人有什么困难问题的时候，刚开始该隐的时候哈，该隐很害怕哦，人要杀我怎么办呢？对不对？他跟神求告，对不对？结果神怎么说？好，我给你个记号，凡杀该隐的怎么必遭报七倍，所以人家都不敢杀该隐了，对不对？哇，他求告神，神就给他应允。可是后来该隐的后代怎么样？哇，很狂妄啊！啊，你看有个叫拉麦的哈、啊，拉麦他怎么说？啊，该隐的后代很多是祖师爷哈、啊，所以祖师爷级的、啊、这些他们都很聪明，所以以前的人都很聪明啊。他发展他的音乐啊，发展他的什么建筑哈、啊，发展他的工艺各方面的都是祖师爷。一直到了有一个叫拉麦的时候，他狂妄到一个地步说，我如果碰到问题要不要找神啊？不需要，找神帮助他，他只遭报七倍，对吧？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这是神，对，他找神帮忙，神给他这个七倍。他说若杀拉麦的话怎么样？遭报七十七倍，我比神还厉害，对不对？所以这种人要不要求告神？不需要，不需要求告神，靠我的力量我就可以摆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属该隐的这一派的人怎么样？他们不求告神，他们不求告神。可是赛特的这个到以挪士的时候，他会求告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软弱的。以挪士求告神哈，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到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啊。你不懂名字的意思的时候，你就说：“哎，这个赛特圣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这个到底什么意思？”这当中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你这个意义你要怎么知道？你就从以挪士这个字你才知道。那我们看诗篇第八篇有一句话哈。诗篇第八篇约伯记也是讲同样的话哈，他说人算什么，第八篇第四节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看到人算什么，对不对？你看到世人算什么，你要看到原文的话呢，原文的话那个人算什么，那个人就是原文是以挪士。以挪士算什么啊？你可以在上面旁边写以挪士算什么，你竟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世人呢，世人的原文的意思是 son of man， 亚当的儿子，亚当的儿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看到了就是神眷顾的是怎么样的人呢？神眷顾的是软弱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再看在以赛亚书，所以我们读圣经，你看你这样子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它原文的意思哈。在以赛亚书的第六十六章哈，神很伟大，对不对？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啊。人要给神建殿，那这个神说我更不需要这些啊，我要的是什么？你要我建殿，你要我住在那里，好，我告诉你我要的是什么哈。你看第六十六章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是谁呢？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你要虚心痛悔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七章啊，五十七章的第十五节啊，五十七章的第十五节，他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上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啊，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谦卑痛悔人的心苏醒啊。所以他看顾的是谦卑痛悔，痛悔我们说他挣扎，或者说是他的心是破碎的，好，一个破碎的生命，一个软弱的生命，一个跟神说，神啊我不行了，求你帮助我，你呼求神，凡求告主名的啊，他必要得救。耶稣也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所以我们从这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是神他起了名字啊，那我们看人也起了名字，那在这个神的圣经上记载很多的名字啊，我们看列祖亚当给他的儿子起名，过来的人也给儿子起名，在这起名都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哈。所以我们今天看你要读圣经哈，你要知道名字的意思哈，那你就对这个圣经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你就会更深的了解。好，我们来看讲义哈。 那神造的万物每一个有生命的活物各有不同的种类啊，然后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没有一个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你怎么把它们区分呢？你要给它们名字啊。所以名字是代表独有的特质和性情，那界定这个人的与众不同啊。有人因身份地位的缘故，你会发现你不止一个名字，对不对？啊，林婆妙妈她就两个名字，一个林太太，还有妙妙的妈妈啊。那以后哎，教会做小组长啊，这个什么小组的小组长，或者是什么以后做师母或者是什么的啊，等等，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头衔。你名片有没有看到有很多有人有很多头衔啊，董事长啊，然后什么又是会长又是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因为这个他的地位身份的缘故，有的是不止一个名字哈，还有其他的别名啊。你有你的名字对不对？可是你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人给你取绰号啊？有啊，我常常给人家取绰号，有时候取绰号不只是同学，也给老师取绰号，有没有？老师哎怎么样，就在背后面取绰号啊。你有小时候有小名对不对？你父母亲叫你的名字哈，那跟这个哈，跟你的同学朋友叫的名字又不一样啊。那小孩子看叫什么啊？他说哇，他说这个以前他们叫我叔叔嘛哈，一米叔叔。后来人家讲说一米叔叔改名字了啊，有一天我变成牧师，他变成牧师了，他改名字了啊，因为人家后来不叫他那个，是叫牧师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有不同的名字，不止一个名字哈，有时候有小名、绰号、有职称，对不对？川普以前是我们知道他花花公子，现在叫川普总统，对不对啊？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有个头衔哈，所以表明这个人有多方面的特性哈。那圣经记载了很多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有它特殊的意义，所以你要明白圣经，你就要知道这些名字原文的意思啊。因为这个名字它是表达一个信息在这当中啊。那这个啊，圣经上记载的每一个名字绝对不是偶然的，记得啊，每一个名字都不是偶然的，每一个数字也都不是偶然啊。然后都有神要显明的启示在这当中，所以你要解释圣经，认识神的属性和行事的法则，就要知道这些名字的意思啊，明白这一些名字所要传达的信息。所以你看到有人有很多的名字，神也有很多的名字啊。你知道神的名字有多少啊？你可以慢慢去看啊。这个有人在讲说耶稣的名字有200多个啊，耶稣有这么多名字吗？哇，真的有很多名字啊。你看到有什么他是个房角石啊，他也是房角石的，他也是我们光从石头来看这个字哈，他也是房角石，他也是磐石，对不对？我要把教会建立在我的这个磐石上，对，他是磐石，他也是临磐石，对不对？磐石会出水，他又是活石，对不对？啊，他又是什么什么，都建造在这个根基上啊。所以我们在看耶稣的名字，他又是神的殿啊，我的身体就是神。值得点，所以你这样加起来，真的是有人讲说有200多个啊！如果你有本事，你算算看，可能不止200多个啊，可能会有更多啊！所以从这当中，你要知道说这个名字它所要传达的这个意思，从这个意思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的法则啊！所以从磐石这当中，你就知道哇，它是一个不动摇的，信靠它的必不羞愧。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别人的磐石。有听过啊？绊脚的石头，哇，那个名字可真多，光是石头就说不完了哈。那因为这都是圣经上所说的，那这边也是在讲到神耶稣的特性啊。从这个磐石当中，你看到耶稣的特性啊。那从另外一方面，你又看到另外一种特性啊。所以名字它有它的意义在这里。那名字它的一个起源哈，刚才我们所说的万有哈，受造物从起初一开始存在，它都有名称。包括光，对不对？那个光、那个暗，它都有名称，每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哈。神所造的万物，神给所造的万物哈，起名就好像是父母给儿女起名，所以你起名跟起名的受起名的人哈，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关系，啊，有一个关系，啊，然后就彼此可以相连，彼此就可以相交。那我们看到神起的名字，神造万物，他定了法则，定了定律，让天地之间所造的一切都有他的名字哈。那只有神哈，神他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在万有之上，在腓立比书那边讲到哈，他的名是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啊，所以他的名字其实是一种定义啊，就是你一旦有了这个名字，你就被定义住了啊。可是神他是不能被定义的， 所以他的名哈，神有的名，他更加启示自己，让人家知道他的属性。但是你不能只从这个方面看，哎呀，神是慈爱的，对不对？你看到了神是慈爱的，哦，神慈爱的话，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他就一定不会来打我，不会来审判我，是吗？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神是公义、威严、圣洁的啊，他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你神是不能被定义的。所以你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神，从他启示的名字当中看到神的各样属性跟他的做事的法则，但是他不是一个被限制住的啊，所以你要看他的一个全面。所以我们看为什么神有这么多名字，因为神启示给人哈，有不同方向。亚伯拉罕所知道神的名字，之前我们讲到知道他是全能的神，对不对？可是摩西所知道又是不一样的名字，他是耶和华。那好，所以他的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他是不能够被限制的。然后我们看到神称万物的名，他称光为暗，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他也造人，造人的时候也称神，称这个所造的为人，人就叫做亚当。亚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那神定万物有特质，那所以万物它是各从其类，各有私职。神也赐下活物和其生存的空间，还有生活的形态，然后并将人安置在地上，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一切，管理神所造的。所以他就有权柄给所造的之物起名字。那我们就看到亚当跟神一样，他给万物起名了。那亚当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呢？是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他不只是要活着，也要管理神所造的。所以神使亚当借着起名字，他就对所命名的这些活物，他就有权柄去管理它，去驾驭它。所以这个我们看为什么亚当可以取名字，是因为他有像神一样的这个权柄去管理他们。那给活物取名，所以我们看亚当他有智慧能力，知道活物的性情。我们现在给这个起名的话，我们都是笨笨的，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是黑黑的，我们看颜色只能分辨它的颜色。对，亚当的话就知道他的整个性情啊，只要出一声他动作，这个动作他马上这个智商一万的，帮忙马上去分析，对，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情啊。所以我们看亚当他是有他的一个智慧，有这个权柄能力能够去把这个性情把它说出来了。亚当给活物取名，然后亚当也给女人起名，对，亚当给女人起名，开始叫女人啊，后来给她起名叫夏娃，然后夏娃是后来取的名字啊，那是在创世纪的3:20啊，是当人犯罪了之后呢，神说你如何如何，女人要受怀孕的苦，那时候只有两个人，没有想到说会有孩子，对不对？那可是现在不一样，因为神说女人要受生产之苦啊。所以20亚当就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啊。夏娃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或者是一个生命的给予生命的赐生命者啊。所以后来这个也真的是她是所有人的母亲啊，所以人类都是从这样子来的。那我们看他也给儿子取名，有儿子叫该隐的啊，有亚伯，亚伯的意思是哀伤的啊。那赛特的意思是代替，那他们都是女人的后裔，那这些方面都有代表弥赛亚，有弥赛亚的特质在这当中啊。那亚当的后代当中，我们看后来他都是被洪水灭绝了啊，最后只剩下挪亚跟他的三个儿子。然后他们的后代在10创世纪啊，从10看到他们的后代，你数数看有多少个名字啊？这名字有70名字啊，那70名字所代表的就是70国家。所以有时候我们讲70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70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万国万民。你知道圣经上有很多数字哈，都连在一起，70常常跟12连在一起，有没有印象？考你们，圣经上有没有讲到70，然后12的？耶稣差遣几个门徒？12门徒，后来又差遣什么？70个门徒，为什么不65？啊，为什么就是70？还有他们出埃及之后到了马拉，对不对？那里水苦之后呢，神使水变甜之后，他们又起行到了以琳，以琳那边有几股泉水？12泉水，有几棵棕树啊？70棕树啊？为什么十二跟七十又合在一起啊？那另外一个呢？雅各他有几个儿子？ 十二个儿子啊。当他进埃及的时候，他有几个儿子进去？有七十个人啊。这个你们要自己看，还是要我告诉你们在哪里？圣经的经文哈。好，我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耶稣的门徒，你知道意思吧哈？这个我们都比较熟悉。这个但是另外的可能大家不熟悉哈。我们看给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哈，十五章的二十七节，他们到了以琳，那里有十二股泉水，七十棵棕树啊，十二七十。然后那个雅各啊，雅各他也是个儿子，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他进到那边有多少呢？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啊，那雅各十二个儿子都知道了哈。但是第四节啊，第五节，凡是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个人，然后他们进到埃及去了。十二七十是什么意思呢？啊，所以这个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神后来是给这个雅各祝福，他说了一句话啊，我们看在生命记，生命记的第三十二章哈，三十二章的第八节哈，然后至高者将地业给列邦，什么？列邦万国万民，对，将四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什么？万民的疆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以色列人的数目定万民的疆界。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十二支派。然后进到埃及有几个人？七十个人哈。埃及预表着世界，我们讲到他们出埃及就是离开世界，神带领离开世界，这个哈。所以进到埃及，进到世界有七十，所以七十所代表就是万国万民啊。这个那你就知道了，说耶稣开始差遣十二个门徒是到哪里去呢？到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他是十二个门徒，他都是传福音给谁啊？给那些受割礼的啊。后来他又拣选了保罗，保罗传福音给谁啊？给外邦人，对，外邦人的使徒是保罗啊。所以我们所看的福音刚开始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耶稣先是差遣了十二门徒，后来差遣了七十个门徒，所以开始是传福音给犹太人、以色列人，后来传福音给谁？万国万民。神他用以色列的数目字，对不对？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有没有它的意义？有它的意义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这个名字哈，到了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看挪亚三个儿子，他的名字就是不多不少，就是七十个人。七十个，所以七十个所代表就是万国万民，因为万国万民就是从挪亚后代来的哈。所以你看这个名字，它都有它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除了自己原来的有的名字，有的名字不大好，对不对？所以你觉得这个名字不好，有人做了明星，你要取了艺名，对不对？这个名字比较听起来哈，比较美丽，比较可爱，或者是比较雄壮。因为我老爸给我取的名字太土了哈，张阿发啊，或者是什么啊，这个名字不好，这个我要变成成龙或者是什么的哈啊，那这名字听起来就响叮当的啊。神他会赐下新名啊，你到最后你会读到有个新名哈，名字代表人的性情。可是当人与神相遇的时候，你生命会不会改变？生命会改变啊，神就赐给他新名，代表是他有新的性情哈。新约的圣徒领受圣灵，他成为新造的人，他会得着新名哈，他就可以活出神的样式哈。那讲到新名这个字哈，在启示录也提到了哈。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原来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什么？亚伯兰，后来他就改名哈。他的太太原来叫撒莱，后来叫撒拉哈，因为神要好让他们成为多国之父啊，神应许给他们，所以过去的名字就不再用了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以撒。以撒这个名字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啊，神给的啊，这是神起的名字，意思是喜笑。当神应许亚伯拉罕哈，他年迈的时候要得子，亚伯拉罕跟撒拉哈，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在笑，一个是伏在地上喜笑，一个是在心里面暗笑。不管是外面的笑、里面的笑，都是什么？都是笑啊。当你笑的时候呢，神就看到你的什么信心，所以。他们嘴巴讲说：“哎呀，这个啊，不敢相信的样子哈。”亚伯拉罕也是不敢相信，嘴巴讲不相信。撒拉也是 心里在讲说他也不相信，哦，我这么老迈了，这么老怎么会有孩子，在那边笑啊，以为神在讲笑话就笑出来。可是神看他们不是他们想的，神是看他们笑出来，所以当笑出来的时候，神说嗯，他们有信心啊。所以到后来在新约的时候讲到说，亚伯兰到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信心仍然没有软弱，他仍然坚定啊，相信神会赐给他儿子。撒拉也是一样，虽然过了生育的年纪啊，自己的这个也不能再生孩子，可是他的信心也不软弱啊。所以这个神看的信心跟我们看的不一样啊。所以喜笑这个意思是神取的名字啊，因为他们有那个信心，他们都喜笑。那以色列大家也知道，他叫做雅各，对不对？原来是叫做抓，可是后来神说你不要再叫做抓了，因为你叫做你跟神跟人较量较力都得了胜啊。所以以色列 ish 的意思是人的意思啊，人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ish， Adam 也是人， ish 也是人哈，啊，Isha 就是女人哈，啊，ish 这个字是人哈，啊，然后呢 El Israel， El 这个字你看到后面有 El， El 的意思就是神，神的简称，神的希伯来文叫 Elohim， 简称 El 哈，啊，ish El Israel， 他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啊，所以我们说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跟神跟人较力，或者说是他是神的勇士，神的王子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啊，就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是你要认识神的名字哈，记得都是神启示的啊。如果不是神启示，没有人可以知道神的名哈。神借着圣经将他自己启示出来，然后圣经常常提到神的名字。然而要真正认识神的名，必须将他是神自己将自己启示出来哈。所以神的子民想跟神建立关系，最直接的方式求告主名啊，你要知道他的名，你就向他求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耶稣救我哈啊。那我听到很多的见证讲到说他不信耶稣，可是有人跟他传耶稣，到后来呢啊，当他苦难的时候呢，他喊出什么，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哈。所以传福音你就跟他传啊，可能他已经听进去放在心里面，他需要的时候他呼求主名，他就要得救哈。那圣经启示许多神的名字哈，所以神的百姓，神的民哈，有权利求告主名啊。你如果有权利求告主名的时候，你就会从主领受丰盛的恩典哈。那我们看神常用的名字哈，那有的名叫做神，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立约的名字哈，叫做耶和华啊。那下面三种是最常用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常用的名字，一个叫做神哈 ，Elohim， 这个字听念起来就叫 Elohim。那另外一个叫做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哈是念不出来的，犹太人他们现在也没有把这个字念出来。那只是后来基督徒哈，基督徒当中有一个啊，把这个念不出来的字啊，把它加上母音，原来都只是子音啊，你有子音没有母音就是念不出来的，他就把它加上这个子音啊，加上母音，这个子音加上母音，他就念出来。所以后世的人就把神的名字这个字把它念出来，叫亚卫哈，或者我们翻成耶和华哈。那这个名字跟前面不一样啊，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神跟摩西讲说，我的名耶和华，之前的人没有知道。可是我现在告诉你，我叫耶和华啊。那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的意思啊。那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出现了6000多次，6800次，你说多不多？真多哈，啊。那所以摩西知道神的名字之后，写下创世纪，所以创世纪里面有提到耶和华啊。所以你看到耶和华这个字，也不要哎，这不是在出埃及才有的名字吗？才启示出来的吗？可是创世纪是摩西写的哈，啊，所以摩西有时候他用这个他已经知道的名字吧。描述神的事情哈，但是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真正的意思哈，他意思是说我是。那 Elohim 这个字呢哈，在旧约出现了2000多次，它的意思就是能力哈。那这个字是 El 的复数 Elohim 哈，你看到英文加上 S 就是复数，对不对？在希伯来文加上 I am 的时候就是复数哈。但是呢，这个是复数的名词，可是神是独一的神啊。那独一的希伯来文叫做 Echad， 另外有一个字叫单一，叫做 Yakid 哈，啊。Echad 的意思就是你是一，可是这个一呢，啊，也可以跟别人合在一起啊。但是单一的话就不能够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能够跟别人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神的时候，记得哈，他所用的这个字，那个独一就是 ekad， 是可以跟别人合一的哈。所以你不能用 yakid， 因为在希伯来文有两个一的意思，一个是不能够跟别人合一叫 yakid， 记得哈，那一个叫做一或者叫独一，我们翻译成独一哈。所以可以显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所以为什么讲到伊斯兰教他们的神安拉，他就是独一的神，单一的神，他不能跟别的东西合在一起，所以他也不能够跟人合在一起。所以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面从来没有讲到神跟人合一的。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讲神跟我们要合一？神跟人合一，对不对？啊，神我们与神联合的就是与神成为一灵。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哈，神启示他这个 Elohim 的意思就已经启示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也显明神他能够与人合一的这位神哈。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个阿拉伯人哈，他们在讲他们的神叫阿拉，他们不叫 Elohim。 阿拉伯文跟那个希伯来文其实蛮有 50% 是相通的，霞龙也是霞龙平安，他们讲到的神他们讲阿拉，阿拉是单一的神，可是希伯来文所讲的神是 Elohim， Elohim 是一个复数，是一个集合的一个集合体，这样明白了吧？好，那另外一个字我们要知道叫 Adonai， 有没有听过 Adonai？ 啊，有一首歌叫 Adonai， 这个字出现了400多次，其中300次哈跟耶和华连用，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哈。以色列人因为不敢将耶和华的名这个字读出来啊，这个亚卫这个字哈，他们只有子音没有母音。所以他们在读经的时候一读到这个，哎，你不能空在那里啊，那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说 Adonai， 他们要念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叫 Adonai Adonai Adonai。 所以在旧约里面有6000多个这个耶和华，他们念的时候都念成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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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耶新约有读到有一些话很奇怪啊，那耶稣引用诗篇第110篇所说的话哈，那个经文应该叫做耶和华对我主说，啊，我使仇敌坐在你的，你在我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这个啊，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就是这位神，对我主，我主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是他们是两个哈，啊，这个是大卫得到启示看到了就说了啊，神对在对弥赛亚说话，所以他讲耶和华对我主说。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到什么？主对我主说，你们觉得哎，主对我主说，这不很奇怪吗？啊，那你就知道原来这个是希腊文的圣经啊翻译过来的，因为他们不敢把耶和华这个字翻出来，所以他们翻的时候叫做阿多奈，所以我们读到就是主对我主说。所以你了解这个东西啊，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使用了哈。好，那另外一个神他还有其他的名字啊，神的别名啊，神是创造的主，他无所不能，他统管万有。在旧约中有一些与 Elohim 有关的字常常被使用啊，显示神的独特的属性和奇妙的作为，有哪些呢？大家可以读看看哈。有一个叫至高神，有没有听过至高神啊？就是麦基洗德向亚伯拉罕启示啊，神至高的神啊，天地的主已将敌人交在亚伯兰的交在你的手中，是值得称颂的哈。所以他告诉亚伯兰说，有一位神啊，给你赐福的那个叫做什么呢？至高的神哈。那这个叫 El Yom 哈，那这个字就是至高的神。那至高的神也是外邦人所认识的神，因为他讲到神，哇，这么多的神，对不对？他们也有他们的神，巴利神啊，什么神啊，摩洛啊什么的。那这个。有一个更高最高最高的话，他们就称为至高的神 Elyon 哈。那所以亚伯拉罕告诉索多玛王的时候，就是说哎，那位至高的神还有一个但以理哈，你读到但以理，尼布甲尼撒当他发现说哇，有一位神帮助他，那个神叫做什么呢？他说至高的神，也是用 Elyon 的这个字哈。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就是对个人的哈，就是说看顾人的神 Elroy 哈，这是夏甲哈，神的使者在路上遇见夏甲，夏甲不是后来受了气吗？从撒拉的手中逃到旷野的时候，哇，在水泉旁 那就神的使者跟他显现啊，跟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边去，如何如何的啊。那后来他说哇，我这位是一个奴隶啊，不起眼的人，竟然也有人看顾我啊。你看他在一个奴隶是根本就没有人去把他当一回事，竟然有天使向他显现。其实阿拉伯人也很得意啊，他说嗯，你知道神第一次向女人显现的不是别的，就是夏甲，就是我们的这个祖先哈，所以他们把夏甲当作他们的祖先哈。那这个他就称他为什么看顾人的神哈。他说我在那个地方也看见那位看顾我的吗，竟然在这旷野啊不毛之地，哇，表示神真的很看顾我们。所以你看到神将他的属性显明给我们看啊，即使我们悖逆，即使我们是一个局外人，好像哈不起眼的，可是神却看顾，他就给那个起名叫做比尔拉海莱哈，比尔的意思就是井哈，拉海莱海 Roy 就是看顾人的神在那里哈。那意思这个以撒后来他也到这个地方去，记不记得他要娶利百加的时候，他不是在田间默想吗？啊，他刚从比尔拉海莱那边回来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讲也蛮有意义的哈，神看顾眷顾我们的需要。另外一个叫做全能的神 El Shaddai 哈 ，El Shaddai 有一首歌，所以我们大概有点印象。那它的原文不是全能的意思，它的原文其实应该叫做哺育、哺乳的哈，滋养你的这一位哈。这是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的名字哈，在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表示神他是哺育的，他是使无变为有的，能够使死人复活的。所以亚伯拉罕他认识神的这样一个特质，他可以使无变为有。本来是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也不可能生孩子了，哎，竟然神让他生出孩子来，神还给他一个启示，不只是这方面的，而且当你献了我的你的儿子以撒之后呢，神会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信心盼望，他认识的神叫做 El Shaddai 哈。那另外一个叫全能的神哈，记得我们有一段经文叫做他名要成为奇妙测试，有没有？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全能的神跟亚伯兰所认识的全能的神是不一样的字哦，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弄在一起。前面那个叫 El Shaddai， 那这个字叫做 El Gibor 啊 ，El Gibor，El Gibor 的意思，它这个翻译成全能，所以中文圣经有时候不是那么完全哈，但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到原文。那意思是强壮，或者是讲到大能的勇士哈，他是在战场上得胜的那一位。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常常使用的就是永生的神哈 ，El Olam 哈 ，El Olam， 他是永生的神，永在的神，他是永恒的，永恒是神的属性哈，永生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看神有这些别名可以给大家参考。那另外一个呢哈，中文圣经哈有一些字跟耶和华的名字相连接的，你有没有听过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有没有啊？所以这些字都是跟耶和华复合在一起的哈。那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耶和华沙龙，就是我是沙龙，沙龙是平安的意思哈，所以意思就是我是平安。以勒的意思是看顾啊，预备，或者讲到预备。所以我们在讲到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我是预备，我为你们预备。当以撒跟亚伯拉罕要去献祭的时候，以撒问说哎呀，柴与火都有了，但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结果亚伯拉罕怎么说？耶和华他必预备好这个献祭的羔羊，预备，他嘴巴这样讲，哎，就竟然应验了，耶和华果然就有预备了啊。所以他后来给他起名叫耶和华有预备，好，我是你的预备。另外一个是耶和华尼西，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惊奇的意思哈，它带领以色列百姓得胜。所以我们需要平安的时候，它是我们的平安；我们需要得胜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惊奇；我们有缺乏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预备供应哈。那另外有一个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夏伯哈，这是表示他统管万军，这个字也经常出现哈，出现了好几百次哈。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比较多是在以赛亚书哈。那另外一个它有跟这个耶和华有关系，可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的啊。但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可以把它翻译出来，譬如说有没有听过耶和华拉法？中文圣经没有耶和华拉法这个字啊，但我们会讲耶和华拉法，因为 Rafa 的意思是医治，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成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啊，它是把它直翻。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名字，耶和华拉法哈。还另外一个字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哈。那这个也是一个名字，名字。好，念起来的话叫做耶和华是我们的 Zedeknu， Zedek 是公义 ，knu 的是怒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哈。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所以这也启示我们的耶稣哈，他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啊。那另外一个是耶和华，他是使我们成圣的哈 ，make Zedekan 哈。然后 make kadosh 哈 ，kadosh 是圣洁的意思，加上 make 的意思就是使我们使人成圣的啊。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是圣洁的，他也要我们成为圣洁。那另外一个跟这个有关系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嘛，我们都很熟悉了。那这个也是他的名字，耶和华 Roy 哈 ，Roy 我们的哈，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啊。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启示我们的弥赛亚耶稣，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那另外有一个字我们也可以学，是耶和华撒玛，啊，有一首歌叫耶和华，我们唱到耶和华撒玛，这是在以西结书48章35节哈。那这个字他把它直翻，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所在，我们的所在哈。所以从这些，我们从这些名字当中就看到神他要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所说的话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名字，我们要看到弥赛亚的名啊，耶稣的名。所以圣经里哈，耶稣的称号有超过200多个啊，你们自己去发掘，说不定超过这些啊。那以赛亚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然后新约从四福音书，我们看到可以从人的角度、神的角度、从仆人、君王的角度来看弥赛亚的名字哈。启示录也提到好多他的名字哈，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200个也不可能哈，所以只从几个角度看。第一个，他是人。人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从童女怀孕生的，从肉身看他是个木匠的儿子，那从神看他是神的儿子哈。那耶稣在世的时候大部分称他自己叫什么？
人子。
人子啊，我是人子，但是他也不否认他是神子啊。有的圣经学者说耶稣从来没有说他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不对的哈。耶稣也说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称神为父嘛啊，所以人家拜他，他也没有去否认、反对、拒绝哈。所以有人这新派的，他们就想说耶稣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不对的哈。耶稣很多地方也讲他就是神的儿子啊。那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在原文希伯来文叫约书亚啊。约书亚什么意思？约书亚 Yehoshua 啊，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你看到有亚这个字的哈啊，耶和华的简称就是亚，哈利路亚，有没有？以赛亚，还有撒加利亚、以利亚，亚亚亚亚哈。实际上有是有很多的尾巴是亚哈，那个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意思。所以耶稣亚、约和书亚哈说啊，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啊。约书亚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原来叫何西阿，对不对？何西阿是什么意思？何西阿就是拯救的意思。何西阿，啊，不行，你要讲亚何西亚啊，耶和属于属啊啊，那这叫谁来拯救你啊？耶和华来拯救你啊！所以我们说约书亚后来为什么会改名呢？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就说你的拯救不是靠着你自己，是耶和华来拯救你。那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有没有实现了、应验了？有哈，就是借着他完成十字架救赎、复活升天、赐下圣灵，然后神就与人同在了。啊，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哈。那另外还有很多，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叫西面的哈，他盼望弥赛亚，弥赛亚还有一个名字叫安慰者，啊，他要来安慰我们的哈。那他盼望安慰者来到啊，所以人们看到这个婴孩的时候，耶稣在圣殿，他是一个小婴孩的时候，人家看到的是一个孩子婴孩，可是西面看到的是谁？救主弥赛亚啊！他后来说了，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成为神的子民以色列的荣耀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必须要有神的启示，你才能够真正认识他的属性。虽然看到他是一个肉身的，可从这当中看到他是救主。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哈。弥赛亚来，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成为奴仆。他说，并要舍命，哈，成为多人的赎价。他担当普天下人的罪，他完成救赎的工作，哈，使人罪的赦免。所以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就看到他是受苦的仆人，他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是一个寻常百姓。那圣经上讲了一句话哈，他说他后来到拿撒勒去，对不对？这个约瑟哈，玛利亚到拿撒勒，应验了这个先知书上所说的，他要成为拿撒勒人。我考你们，经上哪里有说弥赛亚要成为拿撒勒人？以赛亚，啊，所以你要知道拿撒勒是什么意思。所以为什么这个名字很重要啊？拿撒勒是什么意思？拿撒勒原文的意思，它是一个枝子，枝子啊，枝子啊，树枝的枝子啊。有另外一个叫拿西尔人，可拿西尔人是另外一个字啊。那这个村庄为什么叫拿撒勒？你们如果去以色列，你们可能也会去拿撒勒这个村庄，现在还叫拿撒勒哈。为什么叫拿撒勒？原来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之后呢，他们有的回到耶路撒冷，有的回到其他以色列地哈，所以他们要赶快把那个地占了，因为当中有很多撒玛利亚人哈，所以他们有些人是吧，就跑到北部，哎，这边还没有人住，我们赶快把它住下来，因为这是我们过去的疆界领土哈，免得到时候外邦人来我们这边住，这边就变成外邦人的地了，所以他们就住在有一群人去那边。那这一群人呢，他们是谁呢？他们自称是拿撒勒，其实他们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说约瑟他是住在那边嘛，后来他要报名上册的时候，他要到伯利恒去。他为什么到伯利恒？因为大卫的祖籍在伯利恒，可是他原来住在拿撒勒。所以在拿撒勒这个村庄的意思叫做枝子，拿撒勒的意思是枝子的意思。这枝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以赛亚书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啊，他所生出来的那个枝条，那个枝子哈，所以他们称那个地方就说我们就是耶西的本，耶西的后代，就是大卫的后代。他们不讲他们是大卫，就是要低调处理嘛。所以低调处理的时候，他们就称自己是拿撒勒，就是代表那他们是那个枝子，跟那个枝子有关系的哈。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从耶西根生的枝子，这个字拿撒勒哈，那这个拿撒勒名字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应验先知讲到说，这位弥赛亚他是耶西的本，对不对？从他根生的枝子必发出什么什么如何如何的啊，他的名他必有什么耶和华神的灵啊，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所讲的就是弥赛亚的预言。最重要的是他是从大卫的这个根来的，拿撒勒其实就是大卫的。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是隐藏的啊，你必须要知道名字你才知道他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他的名字叫做神的羔羊啊。约翰称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也是逾越节的羔羊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里面提到，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杀。那在启示录提到他是宝座中的羔羊啊，在末世的时候他要迎娶他的心腹。从羔羊的这个角度看哈，他是被杀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可是呢，他也被升高，坐在宝座上。那另外一个，我们讲他是仆人，哈，神的义仆。耶稣是神的义仆，哈，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有提到。为什么我们讲说这是受苦的仆人？你要看受苦的仆人，就要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还有五十二章的后面的那个地方，从那里看到他的仆人义仆，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他的一个属性在这当中。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但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骑着驴驹子来的啊，他是谦卑的王，他成为救赎。可是他会第二次再来末世的时候，他要骑着白马，他成为得胜的君王啊。所以耶稣有个名字叫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受膏者。什么叫受膏者？受膏者所代表的意义，他是君王的位分。在圣经里面要受膏的有两个，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啊，记得祭司也要受膏啊。所以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不只是救主，他也是要做君王的。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是荣耀的王，他是大卫的子孙啊。 他们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成为大卫的子孙。那我们看耶稣的家谱指出，他就是大卫王室的后裔啊，他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那他还没有出生之前的时候，天使就说哈，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牧养他的民以色列，他的国度没有穷尽。那另外一个呢，他是王，不只是有王的职分，还有祭司的职分。所以亚伦有没有王的职分？亚伦没有王的职分，所以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做祭司，他是照着谁？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君王，他又是祭司哈，所以他现在是坐在宝座上，对，而且为我们代求。坐宝座是代表他是王，代求是代表他是祭司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你越明白，你就越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那另外一个，他是神的儿子哈，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从圣灵感孕哈。那你要认识他是神哈的儿子，你必须要透过启示。所以为什么当彼得讲说，哇，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耶稣就说什么呀？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哈。也就是说，你要认识他是神，必须是透过启示啊。所以这个认识到他的这个属性啊，还另外一个，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常常提到，他说我是啊，我是羊的门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是好牧人，我是葡萄树等等。圣经上讲到我是耶和华的意思啊，我是就是讲到神的一个指称啊。所以从这里看到他是一个神的属性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启示录的耶稣，我们启示录刚才修过啊，启示录当中有很多的名字都代表他的一个神性。好，那另外一个名字我们要了解的是传道者的名啊。除了神的名之外呢，圣经还有一些书卷啊，先知书、以赛亚书，对不对？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些都是以这个作者执笔的人写的哈。那有十六卷先知书，我们有时候读先知书读得很头痛，对不对？那这个书卷的名字就以他们的名字为书卷的名称哈。它的信息的主题长短各有不同。如果你要查考这些哈，我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要找它的背景，那些东西很麻烦，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办法考据哈。那然而从先知的名字，你从他的名字，如果你知道他名字的意思，你多多少少可以知道他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以下我们看到有十六卷先知书的名称，你先知道他的意思，你就知道他的意义。那我们把它分类，那有些先知他的名字后面叫有 L 了，你知道有 L 的意思就是神。那另外有的后面的名字有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啊，所以一个是跟神有关系的名字，一个是跟耶和华有关系的名字哈。你看先知以神为名的，有就是说他的名字跟 L 相连的话，表示他跟神有关系啊。然后看到以西结 Ezekiel 啊 ，L 有个 L 哈，以西结的意思是神所赐的力量，神所坚固的啊。那以西结他是在被掳之地为神发预言做先知啊，他面对艰难的服事，他需要信心坚固，力量增强，才能站立得住啊。所以他启示的东西非常长非常多啊。那神也跟他讲说，我差遣你出去是到那些以色列家，但是他们不听你的话啊，我要你怎么强过他们啊，你的额头要硬过他们，所以要坚强传讲神的话。那另外一个是但以理， Dan 的意思是审判，Daniel 表示是神的审判。所以但以理书它主题是讲什么呢？它有很多的异象异梦，它启示到弥赛亚救赎的工作，还有末世敌基督的奥秘，就是说弥赛亚来其实他为着审判来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但以理书，你看到神的审判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会彰显出来。而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跟神有关系是 Yoel 约尔。 Yoel 的意思又是亚是耶和华， L 是神，意思就是啊，耶和华是神，或者神是耶和华的意思。他的信息其实很简单，神降灾，神也眷顾我们，神也要审判，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做的。审判在于神，咒诅也是在于神，所做惩治工作也都在于神。所以约珥的信息跟他的名字也有关系啊。那另外是以雅为名的啊，这个字的字根表示他跟耶和华有关系。下面有六卷先知书是跟这个耶和华为名的啊，一个叫以赛亚， 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你看到整卷书的主题都跟弥赛亚还有耶和华神的救恩有关系。耶稣的名字是耶和华拯救，以赛亚是耶和华的救恩，是一样的意思啊。那耶利米呢？耶利米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升高的，可是另外一个翻译成是倾覆的。你会发现这个字刚好就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哈，讲到书中的内容就是耶和华使人升高，也使人倾覆，他要建立、拔出，他要栽植啊等等。所以耶和华他为神的审判，神在他的百姓所做的工作，好像做拆毁的工作，可是一方面又在建造他们啊。所以从他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厄巴迪亚。Obadiah 哈，厄贝德是仆人的意思，亚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这里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以东的审判。书很短，只有一章。以东跟什么有关系？以东跟以扫有关系哈，他是以扫的后裔，以扫跟雅各有关系，他们两个在母腹里面就相争，对不对？神说了一句话，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谁要服侍谁啊？所以应该是以扫要服侍雅各，以扫肯不肯服侍？他不肯啊，他想挣脱。那最后的结果是，如果你不肯服侍你的弟兄，神就要惩治你啊。所以其实天国的原则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所以你要为大的，你要为小。从厄巴迪亚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神他讲这个事情的原则啊。那弥迦的原文的意思是谁向耶和华 ？Mike。另外有一个叫做 Michael， 有吗 ？Michael Mark L 哈，一个是谁向神，一个是谁向耶和华。弥迦就是谁向耶和华，弥迦勒谁向神哈，是一个意思哈。他的信息其实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向神。他最后有一句话叫做：谁能向你啊？可以赦免人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哈。所以有谁能向神呢？所以整个信息其实在讲到说，没有人可以像神一样啊！你看他做的事情。好，那另外一个先知叫做西番亚 Zephaniah 哈，又是个亚，意思是耶和华所隐藏的。他里面讲的信息是审判的信息，可是他里面有一句话讲的说，在审判的时候呢，你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使你在审判的日子可以躲藏起来哈。其实审判最重要的是你要找一个地方可以躲的，所以他虽然讲那个审判的信息，可是讲了一个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出路，那个出路在哪里？就是一个地方可以躲的。西番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哈，什么地方可以藏呢？藏身在基督里哈，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就不惧怕。那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纪念的哈，里面说到弥赛亚的降杯，还有末世他荣耀的降临，属他的人就要被神纪念，分别为圣归于主，他名录在天上啊，这是耶和华所纪念的。那另外我们看到有几个名字是哈，以先知本人他没有雅或者 L 的，他的名字就是一个信息。何西阿哈，何西阿他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对不对？何西阿的意思就是约书亚的原来的名字何西阿，意思是拯救。那可是现在少了一个雅，对不对？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神曾经把以色列给休掉了呢，那个婚约关系破掉，耶和华是神跟他们立约的名字，所以当你这个毁约的时候，这个名字也就不能用了啊。所以当你离婚的时候，你原来冠的夫姓也就没有了哈。所以原来是约书亚是耶和华拯救，现在呢只剩下拯救，没有耶和华了哈。所以里面的信息其实在讲到说，何西阿你再去爱那个淫妇，所以意思就是表达神虽然这个以色列人悖逆离开神，可是神还是爱着他们，最终要把他们带回来。那阿摩斯的意思就是这是腹中担者哈，所以表示先知有很多的信息，你得到这个信息之后，你身上好像有个重担，你要把它释放出来啊，你不吐不快啊，当你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就把信息给做出来了。那约拿的意思是鸽子，他奉命去尼尼微那边传福音哈。那鸽子的意思就是代表圣灵，所以你传福音给外邦人需要圣灵的工作啊。那纳红的意思是安慰啊，是讲到神的审判，神审判尼尼微哈。那圣经还讲到，当神审判过后，神的愤怒止息，神就得安慰，啊，神的百姓也会得安慰啊。所以这个审判，你不要把审判当作很可怕的事情哈。有时候看到神的安慰在这当中，挪亚跟纳鸿的事，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安慰的意思哈。 那另外一个是哈巴谷，哈巴谷的意思是拥抱或坚持。其实它的信息，它的主题就是讲到信心，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哈。所以你面对这个环境很困难，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哈。然而啊，你不要看，不要用眼见看哈，你要凭着信心紧紧地抓住神。所以你碰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加勒底人要来把你掳去，可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你只要有对神有信心，你就可以存活。那哈该呢？哈该这个是讲的圣殿被建造，哈该的意思是节期哈。所以你建造圣殿，圣殿落成之后呢，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守节哈。那最后是马拉基，马拉基的意思是我的使者，是旧约最后一卷书。所以经过了马拉基之后呢，神有400年沉默不再说话了，但是神说过了这段时间之后，神要差遣他的使者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宣告神的国来到，显明神的救恩。所以你看到你这些先知书，如果你知道名字的话，对他信息你就多多少少可以了解了。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圣经有许多的记载，很多背景无从考证，但圣经本身就是最好的解经材料。所以我们查考圣经，如果能明白原文的意思，就可以从神和弥赛亚诸多名字中认识神的属性，明白他的作为，领受他的启示。然后我们也可以从历代圣徒的故事和他们的名字中，也可以看到神的选召和应许，他向圣民所施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每个人都有名字哈，认识神之后，神要赐下新名，就是将神的名写在圣徒的额上，刻在圣徒的心里，让圣徒不仅认识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要经历在神里面的丰盛的生命，还有永远的荣耀。好，所以神的名字很多，你有名字啊，希望神也给我们新名，能够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就讲到这里。